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乙年复活期第三主日。本主日的礼仪持续地邀请我们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借着今天的路加福音，复活的耶稣不仅显现给聚集在晚餐厅里的门徒们，耶稣也要让我们惊艳到他的复活。在今天福音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当惊艳到那从死亡中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整个的被转化了。耶稣的十字架曾经让这两位门徒们惊艳到了痛苦、仇恨、挫折、忧苦和死亡，而这些痛苦的经验促使他们把整个的心门关闭起来。然而透过一段奥妙的陪伴旅程之后，耶稣打开了他们的耳朵，为使他们能够了解福音，打开他们的心，为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最后以破饼的举动揭开他们那被无形的帘子所遮掩的眼睛，为使他们能够具体的经验到这福音的实现。如此，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在他们具体的生活中成了一条通往新生命的道路，而这与耶稣一起出死入生的逾越生命燃起了门徒们的心火，也燃起了门徒们的希望。这希望促使他们不惧危险地返回耶路撒冷，帮助其他的门徒去发现复活的主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临在。也因此福音这样记载说，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饼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弟兄姐妹们，当两位门徒回耶路撒冷向聚集在晚餐厅的其他门徒分享的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中间。根据若望福音对这同一显现事件的描述，那时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所以门窗都已经紧闭，连日来因为耶稣的受难死亡而使得他们受到极大的惊吓，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安以及恐惧。所以呢，他们见到一个人突然居然立在他们中间，自然惊慌失措，想是见到了什么鬼神。因为有肉体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如此进来的。事实上弟兄姐妹们，耶稣战胜死亡的胜利并不是他不死的灵魂同天主结合在一起，而是他的肉身再次同他的灵魂结合为一，并且这复活后的肉身已经拥有了四大奇恩：神光，光明的光；神速，速度的速；神透，透视的透；神健，健康的健。他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耶稣肉身的复活也为我们未来肉身的复活提出了保证。因此耶稣的复活启示了我们，我们的肉体不是空虚的，也不是如同其他有些宗教所说的臭皮囊，反而我们对自己的肉身该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去爱护它。 纵然肉身为我们可能提供了犯罪的机会，然而罪恶不是根源于肉身，却是出于我们自己在心理上的软弱，以及在道德上的薄弱。事实上，弟兄姐妹们，肉体本身是天主让人圆满善度生命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工具，它是天主所造的，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并爱护这肉身。人如果不把肉身跟灵魂结合一起，却是把灵魂卖给魔鬼，徒剩一副行尸走肉的躯体，那么他便不堪当称为人。另外，在这一次显现的事件里，我们还可以看见两个非常受人瞩目也极具启发性的焦点。第一个焦点是复活的耶稣以愿你们平安这个问候语问候惊惶不安的门徒们。第二个焦点是耶稣向门徒们显示了他的手和脚的伤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焦点，愿你们平安，虽然是犹太人彼此之间再平凡不过的问候语，但这句话在主复活之后还是被赋予了相当特殊的意义。对于旧约先知们来说，他们所预言和期待的墨西亚就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因此平安和平就是墨西亚救恩当中的一个核心果实。所以当复活的那一位祝福门徒们平安的时候，他不只是问候他们，也宣告了在他的圣死与复活中，墨西亚的救恩已经来到了。是的，弟兄姐妹们，复活的主耶稣带给我们平安，正是因为他借着他的受难、死亡和复活，而将罪过的赦免以及与天主修和的恩宠带给了我们。就如同第二篇读经《圣若望一书》所说的，他为了我们的罪，自己做了赎罪祭，不但为我们的罪，而且也为全世界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领受复活耶稣的平安的我们，我们也被赋予了将这平安传给人的使命。因此，在今天的福音中，当门徒领受了复活耶稣的平安之后，他这样吩咐他们说：经上曾经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报给万民，使他们得到罪赦。而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途大事录》里，我们就在伯多禄治好胎生瘸子之后所讲的一篇讲道词中，听到了伯多禄遵循了耶稣的吩咐，宣告耶稣的复活，同时也邀请百姓以悔改来回应罪的赦免。他这样说：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也就这样应验了。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好消除你们的罪过。由此可知，弟兄姐妹们，复活主基督所带来的平安 乃意味着领受平安的人与天主之间有着圆满的共荣关系，而这与天主之间的共荣自然就会映现在人与自己之间，人与他人之间，与万物之间的和谐。所有的这些平安都借着基督的逾越奥迹赐给了我们，因此这平安不是这个世俗所能够给予的那个短暂平安，这平安是即使生命处在困顿迫害当中，仍然能够安稳不移地安息在圣神内的真平安。这平安正是借由耶稣复活而展现出来的胜利果实，这平安乃是耶稣以生命为我们换取的平安。弟兄姐妹们，领受平安，拿掉失望，领受平安，除去惧怕，领受平安，消除罪感，领受平安，坚定信心吧。听啊，听啊，弟兄姐妹们，复活的主现在就在对你说，愿你平安。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今天福音中的另一个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次的显现当中，耶稣要门徒们摸摸他那带着伤痕的手和脚。那原是耶稣被定罪以及死亡的误伤记号，却都成了门徒认出他来的记号。可以说这些原是门徒背叛主的爱的最不堪的那些烙印，如今却是成了我们宣信的记号。这基督的伤痕也让我想起了一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却是如同春蚕吐丝一般常常萦绕我心头的牧灵经验。有一年的一个复活期的主日，我特别邀请一个残障团体参与我们的礼仪。在弥撒之后，我们有一段分享的时刻，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与复活基督相遇的生命经验。我已经认识许多年的脑性麻痹患者若瑟，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分享了他在弥撒当中所体验到的。他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是我们的说话的助词，可是那一天耶稣复活的日子里，显现的日子里，当他说你们看，你们看的时候，这话听在耳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仿如真的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说，你们看，你们看，耶稣复活后他的五伤仍然留在他的身体上，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知道我的整个的身体就是一个大五伤，而我知道我的伤痕也不会消失，甚至会一直陪伴我，直到我进入坟墓。但是我可以让我的伤痕不再流脓发臭，但如同基督的五伤一样，也要成为别人希望的源头。若瑟的分享给我们众人带来好大的安慰，好大的鼓励。所以这个主日 与我这些残障朋友们一起的分享，帮助了我勇敢地看到了我自己和我自己家庭的创伤。在1995年，也就是我禁毒后不久，有一次我回我的娘家，母亲带领我来到祖宗牌位前，他嘱咐我把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写入列祖列宗的牌位当中。至此我才明白，我原来有一位长兄在我出生那一年被那一个夏天的台风所造成的洪流带走了。至此我也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母亲保护我，保护我跟弟弟，常常保护的让他自己显得歇斯底里，也让我们觉得喘不过气来。至此我也才终于明白，总是隐约感觉影响家里生活的秘密，原来就是这个秘密。当我听着母亲娓娓向做神父的儿子道出这他已经逃避了30-40年的锥心之痛时，我竟不知如何回应。因为从小到大的幸福让我不知道生命可以怎样痛。直到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见一个骑摩托车载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发生车祸，其中一个孩子遭汽车碾过，这位母亲爬着哭着抢着抱起孩子，要把孩子破碎的肢体再拼回来，可是再也回不来了。当我看到这幅景象时，我泪流满面。我知道我不只为这个母亲哭，我也为我自己的母亲哭，因为她也曾经如此哭天抢地过。至此我也才明白，原来生命可以这样痛，痛到如此地步。这一次的残障朋友们的分享，除了帮助我勇敢地去直视我自己家庭里的重伤，同时也看到许多我所服务的人们的创伤。他们可能正担负着贫困的创伤，或是被人舍弃的创伤，或是受病苦折磨的创伤，或是工作失败的创伤，或是失去至亲好友的创伤。但不论创伤是什么，耶稣就置身其中，而且这些创伤痛苦都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已将他们转化为光荣的武伤。在这些无形的武伤中，我们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就如同门徒们透过武伤认出耶稣一样。当每一个残障朋友你一言我语喜乐地彼此分享这带有创伤但却能为别人带来盼望的生命时，我领略到耶稣复活的事件并不是想象中的惊天动地，复活的场面也不是如此的壮观好能强逼人去相信或者强逼人去就范，不是，反而这个复活的事件好像是为耶稣的朋友而设的，特别是为那些愿意真正地认识他、真正地听从他、真正地相信他的人而设的。在这群 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分享当中，我却那么深刻地经验到，在玛利亚马达勒纳那寻找耶稣遗体而哀伤哭泣的道路中，听见了复活的耶稣轻声呼唤，也经验到了那在伯多禄拒绝承认耶稣的道路中，与他一起体会到什么是空坟，也经验到门徒们在提比利亚海边捕鱼却整夜劳苦一无所获的道路中，知道了他就是主，也经验到了那在厄马乌门徒失去盼望的生命道路中，遇见复活的主基督，并在破饼中认出了他来，同时也经验到了那在多么多疑不幸的道路中，与他一起探入了耶稣的创伤，探入了耶稣的肋旁。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的这些残障朋友的挣扎，并不会在分享完之后就结束了。谁被父母背着进来，仍然等着把他们背回去？谁拄着拐杖进来，拐杖能停放在近旁，等着把他们支撑回去？谁坐着轮椅进来，一样要坐着轮椅回去。同样的，我们生命中的挣扎或限度仍然没有完结。复活节期，那个新创造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世界的痛苦，家人朋友的痛苦，我们自己心中的痛苦。记得那一个主日的电视新闻报道，正报道着教宗在复活节呼吁和平。然而讽刺的事实，那当下却有战机飞过天际，正赶往中东战争执行轰炸任务。是的，那些痛苦，那些挣扎都仍然存在，而且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停留一阵子，甚至一辈子，直到我们的坟墓。然而弟兄姐妹们，一切都不同了。就像这些残障朋友们所体验到的，因为我们已经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而且他已经向我们说了话。阿们。